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4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听师父的话，救人不怠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2月27日。我今年78岁，1998年得法，那时我浑身是病，整天鼻子肿脸肿的，腿站时间长一点就疼得不行。我练法轮功7天，症状就明显减轻了。第10天，我母亲来看我，一进屋就惊讶地说：“呀，闺女，你怎么这么好了？”我说：“我练法轮功呢。”母亲说：“你忙练，忙练，这可有救了。”从第1天练功开始，我都没有落过，每天学法练功，身体好了，心情好了，真是幸福极了。可惜自由练功仅1年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就开始打压法轮功。我曾因正实法被非法劳教，被迫流离失所几年，后被非法拘留。但是在被非法关押的过程中，我坚信大法，不动摇，从未妥协过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得到了师父的加持、点化和保护，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从拘留所回家后，派出所、街道居委会开始没完没了地骚扰我，我就给他们讲我的经历和想法，他们听明白了，也就不再来了，我的生活基本上就安定了。一，做资料救人。我回家后就想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师父被诽谤，救人的大法被污蔑，我怎么能待下去呢？我还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我找到了以前的同修，准备做资料。我在3年的流离失所期间，和10几个同修一起在做事，有的制作真相资料，有的制作光盘，有的装钉资料，有的送往各县资料点。那时我就学会了做资料。后来酒瓶出来了，我看了之后觉得太好了。老百姓几十年来都被蒙在鼓里，这本书把共产邪灵及中共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了，这不就是最好的事实真相吗？刚开始我在外面和同修一起做，后来就把机器搬家里来了。没想到老伴儿不但不怕，还支持我。这里多说几句，因为我练功后身体变化很大，老伴儿看在眼里，知道是大法救了我，所以非常支持我练功。他知道法轮大法好。在我流离失所还没回来的时候，有人对我老伴儿说：“别要他了。”意思是让他跟我离婚。我老伴儿也不理他们。后来又有人说：“别让他练功了。”老伴儿说：“不练可不行，其实法轮功挺好的，他的身体就是练功练好的，不练可不行。”去年派出所警察把我老伴儿找去，让他替我签字放弃修炼。我老伴儿说：“我不签，这个事我可不干。”老伴儿的正义之举也让他得了福报，现在81岁了，身体很好，也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，能够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来。我做资料之后，除了自己发的以外，还供给小组的同修，每天过得非常充实。大家讲真相发资料非常积极，都是自己做资料自己发，带上书小册子，多的时候一次带60本资料发放。后来人们要小册子少了，重点转移到发酒瓶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一天也能发出7、8本。二，面对面讲真相。除了做资料外，有时间我还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刚开始讲真相不得其法，要从邪党历史开始讲， 将一个人就要两三个小时，费时费力，谁有时间听你那么讲啊？效果也不是很好，我心里非常发愁，加上家务事繁多，很难抽出大时间段去做事。有一天在路上，我看见人家骑着电动车，速度又快又便捷，我就也想买一辆，跟家人一说，家人都不同意。我那年66岁，家人都担心我岁数大了，怕骑电动车出意外，还说我要买来就把电动车给我砸了。我也不气馁，在家一直念叨买电动车，电动车好，给我买个吧。最后我老伴听烦了，总算答应了。有了电动车，我可就有腿了，路上时间节省了，讲真相更方便了。后来我跟同修交流讲真相方法，发现把语言提炼后几句话就可以讲清，因为一般的常人没有大功夫听，我们就要在一两分钟时间里讲清楚，让人家听明白，遇上想了解更多的人再详细的讲解。我最简短的讲真相就是，大哥大姐兄弟妹子孩子，现在灾特别大呀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免灾就为免灾，不为别的，记住啊。回答，嗯，好。咱们入党团队，为他们奋斗终身，咱们奋斗，他们贪污，咱们干活，他们享受，无官不贪，无官不腐，无官不嫖，咱们可不能把一辈子交给他们。天要灭贪官污吏，灭邪党，咱们退出来，咱们把誓言作废，可不能给他陪葬，咱们就是为了保平安，行不？回答，行。再问具体信息，大部分用这么几句话，一分钟就解决问题了。有时我还直说，我送给你个名字，用这个推就行，也避免对方因为害怕暴露真实信息，错过得救机会。有的人反应比较大，说，你这是反党。我说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这么个老太太，哪有那么大本事能反得了党？共产党这么大势力，我一个老太太能反了党吗？这时对方就不继续说了，我就又讲保平安，这样也能讲退，有的还很感谢我。有的人说，你别给我讲这个，我不信。我说，不信不要紧，不是为了让你信，你听听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，有道理你想信再信，不强求。再把退党的重要性一讲，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重要性，有的也能劝三退。有的人直接说，我就是贪官。我说，你这个人挺真诚，贪官也不是你的错，是这个体制造成的，他们都贪，你不贪你就是异类，你就当不了这个官儿。一下他就认同了，再一说也三退了。有的人说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练法轮功，还讲这个？我说，你对法轮功了解多少啊？我也不想了解。你不想了解没关系，我练法轮功我比较了解，我说说我的看法，你听听有道理不？你看镇压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么残酷的镇压下，为什么人们还在练呢？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有的人愿意听，我就讲讲法轮功如何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再讲讲个人身体心态的变化。我的身体原先浑身病，腿从小就落得残疾，动不了，这个腿疼了一辈子，练了法轮功才好的。原先一家子伺候我，我这会儿伺候一家子人，你看我现在的身体多好。对方看到你身体挺好的，他也就相信了， 也容易做三退。针对邪党污蔑，我讲，你想，要是邪党说的是对的，练功就要烧死自己，把家里人杀了，你说谁还练呢？傻子才干那样的事呢。你看看我，有那么傻吗？要真是那样，没人镇压，我也不练，你想想是不？回答，嗯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说，共产党历来就是这样的，当初批刘少奇叛徒、内奸、公贼，铁证如山，平反后又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丰功伟绩，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咱们老百姓不知道。你听共产党说的同样是一个人，好就说的上了天，坏就说的入了地，你说他哪句话是真的？全是欺骗老百姓。为什么咱们要在他谎言下活着？自己不能动脑子问个为什么？稍微一动脑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知道这里边的猫腻。那人会说，是，确实是这么回事，这共产党没几句真话。有些人会思考，问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我说，就是普通工人。对方说，我觉得你像大学讲师。可是我连大学都没上过，可见这些真相道理是常人闻所未闻的。碰见年轻人搭上话，我会故意说，小伙子挺精神，你是党员吧？是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说，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先进的才能入党呢，可是咱们入党时候都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可是现实是咱们奋斗他们贪污，咱们干活他们享受，咱们从心里把党退了，誓言作废，天灭他们的时候咱不给他陪葬行不？
行行行。
之后我再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这样倒过来讲效果会更好些。疫情期间讲真相，大家都怕死求平安，更容易接受些，讲一个退一个，成功率100%。讲真相时要注意掌握主动权，不能被常人带动，要主动带着常人思考，首先要摆正心态，不要怕，我是为了救你才来讲真相，我是代表正的一方。遇到有的人表现得特别邪恶，扬言要举报我，我说，你不会干这个事的，我是为你好，你怎么会举报我呢？你听就听，不听就算了。对方听了就乐了，说，就是想吓唬吓唬你。也有的人真是想吓唬吓唬你，看你真的胆不胆小。有的人说个什么你吓得够呛，他还觉得他多好呢。我们心态一定要稳住，不要被他们带动。开始讲真相时，遇到很多人不配合，甚至骂人、抢资料、举报的，抓住车子不放的，就那样，我们也没有被吓倒，什么都拦不住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现在这样的人比较少了。三，受伤不影响救人，足见大法超常。有时身体上有反应，这儿不舒服，那儿不舒服，也得去讲真相。一出门讲真相，就都好了，绝不是在家里的那种状态。只要救人，一出门，什么难受都好了。2001年，我有一次发资料中，右脚扭伤，脚心一下朝上了，我一拧，把它拧回去了，继续发资料。发完资料回家，发现肿得非常厉害，疼得晚上一宿睡不着觉，疼得打滚儿，去厕所都去不了，扶着墙一点一点蹭。第二天，做好的资料又有一大包，当时也没想别的，同修一叫，我就准备出发，扶着墙慢慢挪下楼，出来站到地上，脚就不疼了。蹭蹭蹭，比平时走得还快呢， 发资料发得快，你说这不是法的力量吗？发完资料一到家，又开始继续疼，又是疼得一宿睡不着。第二天，资料又来了，照样如此。我一天没歇，在家就宵夜，出门发资料就好了，十几天就完全好了，多么神奇啊！我体会到，只要我是做正实法的事，师父肯定会管。那时候头脑非常简单，我这脚这样，我能去吗？连这个念头都没有。我老伴儿还说，你能去吗？我没搭理他，就往外走。下楼时疼得不行，可是一到地面就立刻不疼了。这第一回知道了，以后就更知道了。大法神奇的展现，你不佩服都不行，太神奇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的学法小组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7号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们学法小组平稳走过了8年多。我们学法小组是2015年夏天成立的，学法就在我家。开始定每周集体学法3次，后来为方便上班族又增加了一个晚上学法。其中还包括资料周转、发放、近距离发正念、解体邪恶、营救同修等等。我们没有因中共打压、迫害和疫情封锁等影响正常学法和资料传递、发放。第一部分，在敲门、清零中集体学法。在这期间，居委会、派出所的人都曾来过我家，但都不是集体学法时间来的，所以什么也不影响。只有一次，具体时间我也忘了。我们正在学法，那天来的同修还不少，10人以上吧。我儿子，他没有修炼大法，他知道哪天是我们集体学法的日子。他来电话说，妈，快把人撤了吧，居委会说上家找你问问。为了不影响同修学法，我没惊动大家，只跟一个老同修默默商量一下，最后决定我亲自去居委会找他们，看得出他们对我的到来还是满意的，省得他们亲自上门了。他们还是那一套吧，什么练不练、签字画押的。我没有直接回答他们，我说，我是因为有病才修炼了法轮功，如今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，20多年我没上过医院，更没吃过药，无病一身轻。我笑着反问他们，你说我还练不练呀？他们什么也没说，一笑了之，完事了。我迅速返回家，静静地坐下来，继续和大家一起学法。从那以后，没人再找过我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开创了稳定的学法环境。第二部分，疫情封控中集体学法。我们这地区记得是在2020年2月份封城，那时各个社区还办了一阵子出入证，不是本社区的人禁止进入，即使本小区的同修来我家，也得拐弯抹角的绕着才能进来，有时只能来一两个同修。我们仍然按照既定的学法时间和学法进度继续学法。我们知道封控是免不了疫的，救人的只有大法。封控中，同修们仍各自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。送资料的同修也总能智慧地选择最佳时间，利用封锁的漏隙，将精美的资料及时平安地传递过来，从不影响同修正常发放。记得一次，我给另一小区的同修送周刊，顺便到那里发些真相册子。 校区的门很窄，两边各有带红袖章的人盘查出入证。我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装着真相资料的包。我跟在一个人的后面往里走，盘查的人仔细查前面那人的证件。到我这儿，他像没看见一样，我顺利地进了校区，见到了同修。当时他们两口子都很惊讶，问我怎么进来的。我笑着回答，师父在《经济要旨》拜师中说，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。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发完所在单元的真相册子，我平安离开。是高兴还是感恩，我也不知道。只有修炼的人才能体会到有师在、有法在的幸福吧。随着风控的严厉，有的单元大门用一条专用绳带拉上，意思是这里阳了，或者有密接者。有了这个标志，里面的人不让出来，外面的人不许进入。有的地方还派大白看着，小区一片寂静。即使这样，众生仍能得到真相资料，因为我们从未停止发放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从疫情封控到解封，有师尊慈悲保护，我们做三件事没有间断过一天。第三部分，被警察劫持后，继续参加集体学法。学法组有一对夫妻同修，除参加集体学法，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讲真相救人。每次来学法都带几人、十几人或几十人的散退名单。一次，他在一个中学门口给一些学生讲真相，因上次带的护身符没够，一学生跟同修约定下次带来，而他却偷偷地打电话报了警。孩子被邪党毒害成这样，太可悲了。警察很快赶到，抢走了同修的资料包，同修走脱了。他在附近转了两圈，避开警察视线后回到学法小组。同修们就一起发正念，解体警察和那学生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愿他们早日明白真相，别再助纣为虐。愿他们成为被大法救度的生命。俩同修虽然经历了这样严重的干扰，仍坚持来参加集体学法，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毫不动摇，他们越做越好。同修们就这样在大法中熔炼着。第四部分，处理好家庭关系，坚持集体学法。有位同修已79岁，除参加集体学法，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他还得照顾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伴儿。老伴儿经常去看医生或住院，因子女都不在身边，得由他照顾。大家都知道，陪病人去医院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，排队、挂号、交费、取药，这检查那化验，跑上跑下，没完没了。一趟下来，即使年轻人也会觉得很累。他就一直这样无怨无悔地照顾着老伴儿，处理好家庭关系环境。我们修炼是从做好人做起，直到做更好的人，更更更好的人。要讲的事有很多，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。现在学法组一般稳定在10人左右，年龄最大的80多，最小的也60多了，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。我们大多是从最艰苦年代走过来的，亲身经历或感受过中共迫害至极的邪恶。我们深知，如果没有师尊慈悲保护救度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是走不过来的。我们只有一个心愿，正如师尊在《经济要旨二心自明》中所说，兼修大法，紧随师。我们还有很多不足，但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定能在法中不断升华，会越做越好。如今我们的学法组已步入第9年了，愿师父少些操劳，多些欣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符合大法的一念出，危难瞬间消失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8日。我虽然没见过师父，没有现场聆听过师父的讲法，可是我深深地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点化着我，引领着我做好三件事，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。下面是我在讲真相救人中发生的一件神奇事，令我难以忘怀。大约在2012年夏，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城市，我与一位同修在一条比较繁华的大街上给过往的人讲真相。突然我们发现便道旁的店铺里的人出来了，站在店铺门口看着我们，连便道的行人也都停下脚步看着我们。为什么这样看我们？当我们疑惑地看向公路一边时，发现有个面包警车跟着我们，我们走警车也走，我们停警车也停，我们试了几次都是这样，看来我们被警察盯上了，而且盯了一段时间。这时一辆白色轿车急速驶来，停在警车附近，警车上下来个穿警装的警察，跑到小白车前，一边看着我们，一边跟白车上的人说着什么。看到此景，我们感到我们处境很危险，怎么办？那同修说，咱们快跑吧。我说，他们有汽车，我们能跑过他们吗？两个人一起跑，一个也跑不了，但是也不能在这等着被他们抓，咱们能走一个走一个，你先走，我不动，就在这站着，一切由我一人担当处理，咱们说不定能走一个。那同修争执不过我，就只好自己大步流星地走了。我看着白车和警车没有追他，都还在我身边停着，望着同修远去的背影，感到同修应该是安全了。我为同修能走脱而高兴，我的心也踏实冷静下来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救人的使者，做着世间与全宇宙最正的事。面对此时此景，我没有畏惧和恐慌，有的是慈悲、殊胜和庄严。我心里念了两遍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。然后我求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遇到了麻烦，请师父帮我，谢谢师父。随即我进了身旁一家服装店，店老板开始为我介绍店里的服装。其实一进店我就后悔了，我也不买衣服，进这里干什么？我得出去面对外边的一切。当我走出店铺又来到街上时，一下被街上的情景惊呆了。这原本是一条繁华的街道，平时有好几辆公交车在这里通过，路两旁有卖各种东西的大小商店，这在平时，也就是刚才，还是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的市区闹市，现在一片寂静，没有了一点声音。不但警车、小白车没有了踪影，道路上公交车、私家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没有一辆，便道上的行人也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边走边左看右看，怀疑真的在这条接近公交车三站长的路上没有一辆车，没有一个行人吗？经过我再三寻找，最后确定不用再找了，这条长长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我明白了，是师父为了保护我不被迫害，把公交车将近三站距离的道路清理得一干二净，不但没有了车，没有了人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流着眼泪走在这没有车没有人静静的道路中间，谢谢师父为我清除一切邪恶因素，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。当危险来临时，师父为我清场，使我瞬间化险为夷， 一场突如其来的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解体了。第二天，我们依然走在讲真相救众生的大街上。回想事情的全过程，使我有三点感悟。一，信师信法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遇到麻烦求师父。二，师父在红云二怕啥中说，念已正，恶就跨。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怕，用正念去面对。当众生面临末后种种灾难时，我们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，哪能被迫害？如果说有迫害，都是因为我们不在法上，人心造成。三，修去为私为我的观念，养成为他人着想的习惯。人与人之间，在麻烦和方便之间，把麻烦留给自己，把方便让给别人。在危险和安全之间，把危险留给自己，把安全让给别人。当你真能这样选择时，麻烦与危险就远离你，你也未必有麻烦有危险。这里能确定的是，你只要时刻想着你是修炼人，做一切事情都要为他人着想，都符合法时，你就没有麻烦，没有危险，有的是安全、顺畅和不断的升华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